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3月23号星期天，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公元1993年啊，咱们中国呢第一部大型室内系列情景喜剧《我爱我家》正式上演。那么在这部大型情景喜剧有一集呢叫大气功师，里边呢出现了一位从这个终南山上下来的高人啊，梁天呢扮演的贾志新给大家介绍说，这是司马大师啊，会这个徒手劈砖呐、等等啊这些重要的表演。那么这位司马大师呢就是由司马南扮演的，当时的司马南呢只有37岁，很年轻的。那么时隔32年之后的今年，也就是这两天，另外一部大型的室内的系列的情景喜剧《新闻联播》上边呢再一次看到了司马大师的这个镜头。只不过呢这一次啊，主持人不像梁天那么客气了，没管他叫司马大师，而是直呼其名，就叫他司马南。因为这一次呢他被罚款了。那么这条消息呢最近大家也看到了啊，互联网上持续啊这个热播。那么我们知道啊，当年牛群和李立三曾经在春晚讲过一个相声叫巧立名目，就讲的那吃烤鸭的事儿，对吧？这科长啊太馋了，就想吃这烤鸭啊。那么咱们今天啊不能那么不讲究，哎，咱们这个小节目啊，非会员频道一直坚持一点，就是活的啊，健在的不讲，一般都讲死的。这活的健在的在哪儿讲呢？在这个文史小沙龙和思想节目里边讲。哎，所以大家如果对活着的感兴趣，你可以去参加这个文史小沙龙会员频道，也可以参加思想节目，不拦着啊，全凭自愿。那么今天咱们讲一期啊，已经故去的一位名人，他是司马南的岳父。哎，这老岳父啊绝对是一位人物，放在今天啊可以说是一位超级大网红。哎，大家先看一下这照片啊，这是当年司马南和他岳父的一个合影啊，这张照片啊，这个画圈的那个就是司马南啊。哎，这是他岳父啊，他们全家福。这本书给大家看一下啊，他的岳父的名字叫刘少棠，这是刘少棠先生留下的一个自述回忆录，今天咱们就讲这本书。刘少棠先生啊，是咱们中国很有名的一位作家，他是河北通县，也就是今天北京通州。啊，这我爱我家里不是有一期吗？说那个整个啊，杨柳北里都要搬到这通州去。刘少棠这个人可以说是少年得志，13岁啊，发表第一篇小说《蔡桂枝》，一炮打响。16岁被团中央书记处确立为第3梯队，重点培养。20岁被毛泽东点名打成右派。哎，52岁中风偏瘫，61岁告别党和人民。这一生啊虽然不是很漫长，但可以说得上轰轰烈烈。在这文坛上轰轰烈烈，在政坛上也小有波澜。 在婚恋人生上那更是啊一生风流。所以这刘少棠这个人今天咱们一定要讲一讲。甚至呢这刘少棠有一段时间啊差点变成北京市的副市长，主管文化工作。这个有好几个版本啊，有说让刘少棠当北京市文化局局长，有说让这刘少棠当这个啊北京市文联主席，更夸张的就是说让刘少棠当北京市的副市长。刘少棠他的最小的女儿就是司马南的媳妇儿。刚才我给大家举的这张照片里边，司马南全家三口人都在这张照片里，包括他那个儿子啊，当时他那儿子也就几岁吧，1988年生的嘛。那么现在呢，咱们就来具体讲一讲啊，刘少棠这个司马南的老岳父，这个人为什么这么热闹啊？这一生真的很热闹。他自己讲啊，他是6岁参加儿童团。他是1936年出生，属鼠的。哎，12岁参加革命，13岁就开始发表小说了。16岁的刘少棠陷入了他人生第二场风流仗。第一场呢，是他差点跟他大表姐结婚，他大表姐比他大6岁，他对他大表姐特别有好的印象，但是人家大表姐没跟他啊，另外找别人结婚了，哎，所以他对大表姐一直念念不忘。但那一次呢没来真的。这一次1952年啊，16岁的刘少棠这一次来真的了。他跟他的高中同学，他们是在这个陆河中学啊读的这个高中，那个时候的刘少棠16岁，高中1年级。有一个比他大2岁的叫袁淑华，是我们天津出来的，18岁。这姑娘跟这刘少棠据说谈了恋爱了。那个时候不得了啊，在高中早恋直接拿下啊！你看今天这个电视连续剧啊，至1999年的自己，那个上海拍的那剧啊，那初中就谈恋爱啊，而且根本不当回事儿啊！电视剧里边就公然的宣传这种初中就谈恋爱，最好高中就生二胎啊，符合国家的要求。可是公元1952年不行，因为1952年昨天我们讲了，伟大领袖把这资产阶级从这个中间阶级已经给划到敌我矛盾去了。你这个早恋属于资产阶级作风。再者说呢，这明显僭越啊，那只有相当级别的干部16岁的时候才能啊早恋呢、啊、结婚呢、啊、生娃。哎，这司马南这岳父刘少棠不行。问题是他们俩没有早恋，知道吗？就说他们俩早恋。哎，组织上说他们早恋，那就得早恋，两边掐啊，一边呢掐这刘少棠，一边掐这袁淑华，最后把这袁淑华这女的给掐的不行了，承认了。为什么呢？太缺德了。这刘少棠回忆录里边讲这么一件事儿啊，那组织上帮助这袁淑华，就是说你要是不承认你跟刘少棠早恋，我们就说你跟你哥哥啊乱伦，说这袁淑华和他哥哥乱搞，那谁受得了啊，对吧？这两害相权取其轻，那就不如跟刘少棠早恋了，对吧？把这姑娘逼到这份儿，把这袁淑华攻克之后呢，转过身来攻克这个刘少棠，但是刘少棠咬死了不承认，16岁骨头挺硬的啊，怎么办呢？往上报，报到团中央。当时的团中央第一把手不是胡耀邦，咱们国家啊1949年团中央的第一任啊书记，不叫第一书记啊，当时就叫书记，是冯文斌，毛泽东在红四军时候的老秘书。 罗荣桓怎么被发现呢？就是冯文斌向毛泽东推荐的。冯文斌当时听到这个刘少棠早恋的事儿，说了一句话，他说中学早恋算什么呀，苏联的卫国战争的大英雄卓雅，人家中学就谈恋爱，也不耽误人家成为英雄嘛。冯文斌说了这么一句话。随后冯文斌因为男女作风问题被从团中央书记一路给贬到天津，先是当市委的工业部部长，然后又发现有男女作风问题，又给贬到了下边当一个工厂的副厂长。哎，冯文斌这个人啊很有特点啊，当年据说这江青啊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冯文斌在主席身边，主席的优点他一点都没学到。就冯文斌这个人一直因为这个生活作风问题啊被收拾，最后还传出来说他跟这个毛泽东身边最后一任张秘书啊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关系，这都是传闻啊，未经证实。那么江青说完这话之后呢，姚文元坐不住了。姚文元这个人从来不给江青提意见，这一次当然也不例外，但是他私下里找了张春桥了。他说春桥同志啊，这个江青同志讲的那话我觉得有点不合适。什么叫冯文斌在主席身边这么多年啊，主席的优点他一点都没学到，关键是冯文斌犯的这个错误啊。张春桥一听说，对呀，我跟江青说，他跟江青说了。江青这个人大家知道啊，那是老虎屁股摸不得的人。张春桥提完这意见以后，江青马上就点头，春桥啊你说的对，这段话划掉啊，不能再讲了。哎，确实不能再讲了，因为有些人容易瞎联系。哎，核定本不能这么看，对不对？那么刘少棠呢，当时这名气有多大，冯文斌都给他保驾，就到这种程度，16岁啊。那么到了他成为右派，20岁成右派之前，他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他这牌子有多亮知道吗？他两个老师，一个老师魏建功，那是鲁迅的弟子，还有一个老师尤国恩，那是胡适的弟子。所以刘少棠他自豪地讲，他说他跟杨振宁平辈儿。为什么？杨振宁的爸爸杨武能是胡适的弟子，所以杨振宁管胡适叫师爷，刘少棠管胡适也叫师爷啊，因为他的老师尤国恩是胡适的学生吗？关键是人家既是鲁迅的徒孙又是胡适的徒孙，俩孙子，距离三孙子就差一步，厉害啊。所以那个时候刘少棠红得一塌糊涂，关键他还有钱知道吗？刘少棠发表四部小说拿全中国第二等稿费，第一等稿费呢是每千字20元，第二等是18元，刘少棠拿18元，四本小说赚了18000元人民币。1955年18000元人民币，大家知道相当于今天多少钱吗？北京六个四合院，而且这四合院不是说现成的，是新盖的，你们自己家啊，找人找工找料自己盖，盖完所有的成本加在一起3000块钱人民币。当时买现成的四合院2500，自己盖3000。那么到了他被打成右派前夕，人民日报给他登这广告，说他写的金色的运河马上要出版了。 这个稿费呢能拿到35000元人民币。也就是说他一旦拿到这笔稿费之后，在北京能盖10个四合院。就是说这咖位已经到这种程度了。所以为什么伟大领袖点名把他打成右派，名气太大了，钱太多了。当时到什么程度，连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都坐不住了。茅盾带头骂这刘少棠，因为刘少棠拿的稿费比茅盾都多。大家知道咱们中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奖，就是茅盾文学奖啊。可是谁也想不到茅盾当年拿的稿费没有司马南的岳父刘少棠多。所以这个时候胡耀邦为了保护刘少棠，他说我告诉你啊，刘少棠你赶紧结婚。刘少棠说才20岁啊就结婚呢。胡耀邦说你赶紧结婚，要不然你就跟冯文斌一样犯男女作风问题。追他的人太多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啊都排大队追这刘少棠。所以在胡耀邦的要求下，刘少棠20岁闪电跟比自己大1岁的叫白章啊，本名叫曾才美，是一位华侨，跟现在这个司马南两口子身份一样，都是华侨，俩人赶紧结婚了。结婚以后不久，这刘少棠呢就被打成右派了。这妻子啊对他一直不错，刘少棠晚年出的4本小说都是他妻子他老伴儿啊一笔一划抄在纸上给邮出去的。那个年代不像今天电脑打字方便的很，那时候得用手写。刘少棠这个人啊到哪儿就跟哪儿啊当地很有名的这女孩就开始这个传这个绯闻。他有这个特点。所以最后这北京市领导找他谈话，说少棠啊给你套个嚼子啊，你不能老是在这个啊以党员的身份在党外瞎混。刘少棠很早就入党了啊，10几岁就入党。那么怎么给他套嚼子呢？就是节目刚开始时候说的，你要么当局长，要么当文联主席，要么当北京市副市长。结果这刘少棠大咖呀，他来一句话，他说让我当副市长行，但是我不管文化，我想管那个分房子的那个副市长。他想坐张百发那个位置啊，那时候北京市的副市长那都是头角峥嵘之辈啊，张百发轮不上的。那时候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都是于正声的亲妈啊，所以那北京市副市长都什么人担任啊，对吧？刘少棠这话一说出口，人家谁也不找他了，这明显属于给脸不要脸啊，对吧？哦，你还能挑肥拣瘦啊，啊，你还想当这分房子的主管分房子的副市长，不搭理他了。但是呢因为有胡耀邦的面子，仍然给他一个位置，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委员。这个含金量也不低呀，正儿八经的正厅级干部。又给他一个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级别待遇相当于副部，就这么一个情况。但是老头子呢享年不永，中风之后活了8年多点时间人就没了。好了，今天这期话题呢，咱们就说到这里啊，谢谢大家，再见。